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要上课的听众朋友，苏琴相信你已经预备好心在这里要学习了。上一堂课我们讲过对职的特征，借助上一堂课，相信你会更明白，也知道怎么样处理对职的问题。其实对职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对职的话也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去做，这样才能够有好的果效。对职的运用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掌握得好，相信对辅导提供了积极的果效。因为辅导的过程当中，受辅助者呢，很多的时候都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甚至总会觉得自己是受害的人，以至于他们不能够面对自己真正的情况。而对职却正是帮助受辅助者澄清问题的一个技巧跟方法，因此对职能够被善用，那辅导的果效就能够提升。不过真的是我们要留意跟记住的是，不要随便的运用对职，先要跟对方建立好这个关系，就是说你要跟受辅助者的人有一个良好跟信任的关系，在真正适当的机会上需要用的时候呢，你才运用。在上堂课里面呢，我们已经很清楚的介绍了什么时候是适合做对职，什么时候是不适合做对职，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多加的留意，并且能够好好的记住跟温习，以免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因为运用错误而产生问题，破坏了辅导的这个过程。今天我会继续的进入第三课的内容，跟听众朋友讲关于与人对职为什么会存在很大的困难。其实我们说跟人对职的时候，如果是面对问题面对困难的话，也是有原因的。我们在这个对职的过程当中要抱着什么样的正确的态度来对职如果是你有一些正确的态度去对职的时候，真的是对你帮助一些受辅助的人会有帮助。但是呢，你如果是对职的过程里面有一些错误的观念的话，这反而会给你在辅导的过程里面带来一些不好的效果。听众朋友，在你所认识的朋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傲慢或者是比较粗鲁又残暴的人呢？这些人呢，当你遇到这些朋友的时候呢，好像这些人总是用他们的技巧来逃脱一些惩罚。你呢，看到眼里的时候，你就很希望这些人能够转变过来，但是内心深处呢，可能却又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他们罪有应得，得到报应。原来当我们存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呢，这正是拦住我们向一些自己认为的敌人去做出一些帮助他们生命改变的原因。就像我们不愿意去跟自己的敌人做对峙的一个因素一样，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人既傲慢又残暴，如果跟他们对峙，他们可能会因着得到帮助做出他们生命的改变。那这样的话，他们就好像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他们就不会得到我们想他们要得到的惩罚跟报应了。那这样的情况呢，原来在圣经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例子。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约拿的时候呢，约拿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神差派约拿到尼尼微城 责备那个城里面悖逆的百姓，让他们悔改，若是他们不肯悔改，神就要毁灭他们。在约拿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这样形容说，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对于约拿来说，他真的希望尼尼微这个城市被神毁灭，因为约拿觉得尼尼微城市充满罪恶的城市。这个城市被毁灭呢，是这个城市罪有应得的结果，所以呢，约拿他就拒绝给这个城市发出一些警告。在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呢，圣经里面又记载约拿向神的一个祷告。约拿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难，所以我急速的逃往他逝去。那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约拿他认识上帝，他知道尼尼微城如果是肯悔改的话，上帝必定会向尼尼微人实行怜悯，赦免他们的罪。那约拿呢，他根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为了逃避神的差遣呢，他就上了一条船往相反的方向逃跑。这个时候神呢就使海上起了风暴，约拿呢就被丢到海里去，被一条大鱼吞掉了。神呢用风暴跟大鱼将约拿吞在肚子里面。在这个过程里面让约拿看到自己的错误。约拿他最后顺服了神，责备了尼尼微城的百姓。当尼尼微城的人都悔改接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约拿他有没有感恩呢？他有没有高兴呢？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我们知道约拿他没有，约拿他反而是埋怨神的慈爱，心里面也有怨言，因为他想要的是这些人毁灭。于是呢，约拿就坐下来发脾气。那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约拿就是我们过去讲过的被动攻击性的人。他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保持沉默，用被动的方式令百姓不能够悔改，同时呢，又攻击性的来尽一切所能的阻止百姓接受神的恩典。约拿的思想的模式呢，是需要来一个彻底的检讨。他缺少的是怜悯的心，只有当他愿意带给人从神而来的恩典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这个呢，让我想起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在这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过去我们从圣经的角度讲到对直的益处，但事实上我们却常常避免直面那些冒犯我们的人。撇开像约拿这样的一个心态，究竟为什么我们总是逃避跟人一对一能够改变紧张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呢？以下呢，我就想分享一些使对直变得艰难的情况。第一，就是人的个性性格的影响，一个人的个性和性格的影响会使我们对对直变得更艰难。如果你是一个性格内向、言语寡少、害羞、退缩、缺乏自信心而且被动的人，对直对你来说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跟人对直是需要有勇气、有信心，有的时候不怕跟别人争执跟对抗。因此呢，性格是一个影响对直的要素。除此之外呢，也要有对神坚定的信心。当你愿意鼓起勇气，神永远都会赐给你力量去做正确的事情。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那里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第二，可能会破坏跟人的关系呢，是当你跟人对峙的时候，如果对方没有做出恰当的反应，或者是你想透过对峙达到这个预期的一些效果，相信你跟受辅助者的关系就会出现一些破裂的情况。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太坏， 但是或多或少也会影响两个人的这个继续做辅导的过程。辅导者跟受辅助者需要重新的修补跟建立因为对峙而破坏的关系。只是当大家都能够以恰当的方式跟态度对峙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神会透过对峙达成对峙真正的目的。箴言书十五章三十二节的下半节那里说，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第三，就是可能会伤害他人的感情。当你对峙做得不好的时候，可能会伤害他人的感情。对峙呢，的确会带来感情上面的痛苦。虽然你的介入是为了帮助对方避免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只是对峙的过程确实是让对方看见自己真实的一面，或者是澄清对方不知道的一些事实。那处理起来的时候呢，对方会有不好受的感觉。但是作为真正的朋友，我们要知道诚实比过度的称赞是有价值的。在箴言书二十七章第六节那里说，朋友家的伤害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的。第四，可能会让你失去这个在工作上升级的机会。这个情况呢，特别会出现在同事甚至跟上司之间的关系。因为当你与同事或者是上司跟你的上司对峙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被别人看作是一个喜欢对抗、喜欢争吵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不要因为害怕失掉一些工作上面的利益，在需要对峙的时候采取逃避的态度。如果你是以爱心跟正确的态度对峙的话，对方会看得出你不是存心要伤害他，而是想要帮助他。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那里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个人。第五，认为自己有缺点，不想成为假冒为善的人。有一些人呢，觉得自己既然也有不好的地方，也有缺点，就不去跟人对峙，免得自己成了假冒为善的人。是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等自己变得完美之后才去帮助别人改进的时候呢，那我们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事实上，对峙的进行呢，不需要有完美的人去做。那些愿意怜悯在最终挣扎的人，他们更适合做对峙的工作。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那里说，遮掩自己罪过的人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悯。第六，从没见过什么是符合圣经原则的对峙，从来都没见过什么是符合圣经原则的对峙。有一些人呢，他从童年的生活开始就已经习惯用愤怒的方法跟别人争论，或者是用不恰当的控告的方式跟别人对峙。因为他们在成长的家庭里面，在这个环境里面，他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家人之间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跟人沟通，跟人对峙。那这个呢，也影响了他们日后跟人沟通的情况。而且这种环境成长的人，在这种环境里面成长的人，对峙对于他们来说是必须要赢或者是胜利。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没有什么能够胜利或者是自己能赢的把握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不会选择对峙。这样的人，他们需要学习放下过去消极的事情， 以免拦阻自己学习操练符合圣经原则的对峙。在罗马书12章第2节那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听众朋友，听了对峙存在的一些困难以后，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跟人对峙的时候有哪一种困难呢？其实不想跟别人对峙的最常见的困难呢，相信是第一点，就是人格、人性格上面的影响。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点呢，就是人的性格、人的个性。一个人内向的人也特别重视人的感情，所以他们会害怕破坏跟人的关系，也会害怕伤害别人。只是当我们明白对峙也有正确而积极的意义的时候，相信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慢慢的学习对峙的技巧。
爱可以点亮整个世界，透出了光线，就像星星永远伴着黑夜，失去你就会失眠，你总是陪在我的身边，梦不会熄灭，拥有你我就拥有了一切，去面对每个明天。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对峙带给我们的一些困难的一些6个原因，那现在呢，我就想跟听众朋友继续的分享为什么我们要对对峙要有一个正面的看法。过去我们已经提过，错误的对峙动机会导致我们采用错误的方式。当我们正确的运用对峙的技巧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留意两个目标的平衡。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对峙时需要揭开错误的行为。第二个目标呢，对峙，当你对峙的时候呢，是需要维持彼此尊重的关系。这两个目标呢，要同时拥有的时候呢，对峙就能够正面的进行。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再重复一遍，对峙能够正确的运用这个技巧，我们一定要留意两个目标的平衡。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对峙时需要揭开错误的行为。第二个目标呢，就是对峙的时候是需要维持彼此尊重的关系。因为当你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个技巧来帮助别人澄清一些他们自己不知道或者是忽略的行为跟问题，那对方呢，一定会感到不舒服或者是有抗拒的反应。但是只要你有尊重彼此关系的这样的一颗心，你会在对峙的过程当中选择用柔和婉转的语调来表达。那在这一个前提下运用对峙的话，相信对方也不会有很难受的感觉。能够有关心人、尊重人的态度，这样的时候就必能让对峙产生积极正面的果效。以下呢，我会介绍4种表达对峙的方式，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记住。第一呢，就是被动的方式。 被动的方式呢，主要是采取逃避、远离这样的一个态度。被动性的人可能会因为惧怕而逃避对峙，那这些人会想，我是争不过对方的，惹不起他的，不如躲起来吧，我何必找麻烦呢？于是呢，就会出现屈服的心态，不去表达跟对峙。但是呢，这种方式没有解决问题，只会让对方一次又一次的冒犯自己，自己的怒气呢，也只能够不断的压抑跟堆积在心中，一直到有一天自己忍不住了就爆发了。被动方式在对峙方面呢，若采用正面对待的角度，是可以直接面对冒犯自己的人，为彼此的关系设定界限。有界限定下来，那对方就不能够随便的或者再一次的冒犯自己，这样会使自己有更大的机会赢得别人的尊重。要是自己受到很严重的冒犯的行为，或者冒犯自己的人是很危险的人物，为了保护自己，也要促使冒犯者改变自己，或者是暂时的放弃彼此之间的关系。在箴言书第九章第八节那里说，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第二呢，就是攻击的方式。攻击的方式是采取要么听我的，要么就离开。属于攻击性的人呢，是一定要占上风的，因此在对峙的时候通常都会攻击对方，显得就是他常常要逼你，要控制，要发泄自己的情绪。就算是他自己有错，也会强词夺理，把责任推到对方的身上。他们的心态一定是想自己赢。攻击方式若要采取正面的对峙，就不会太在意当前的争论，反而会以保持双方美好关系为重视的目标。如果你跟你相处的人，他是常常采用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呢，我劝你要保持双方美好关系为重要的目标，尽量的理解对方的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的需要是什么，为着要维护冒犯者之间的关系，要寻求合理的妥协，来促进行为上面的必要的改变。第三呢，就是被动攻击方式。这一类型的人会抱着，我就算是让着你，不过你会付出代价的。被动攻击型的人感到无力跟人对峙，因此呢，表面上会做出让步，但是自己心里呢，可能会在想，等着瞧吧，你会后悔的。这一类型的人呢，会向对方放冷箭，或者是攻击对方的品格。他们的目标就是，我输了，你也别想赢。那被动攻击方式的人，若能够正面看待对峙，他们就不会以损害对方品格来代替直接对峙。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都是属于被动攻击的方式，是不能够制止冒犯的行为。若是真的不想直接的对峙，必要的时候可以暂时的远离冒犯自己的人，让自己能够安静下来。但是最终不要以逃避直接的对峙来面对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暂时你是避开了，但是后来当对方冷静下来的时候，你还是要找机会跟对方有一个好的对峙。第四方面就是正面的方式。正面的方式是能够从正面去处理对峙的人，他们所用的方式呢，是属于神的方式，也是最好的方式。正面看待对峙的人是关心彼此的关系，他们能够坦率地来说出自己的想法，对事不对人。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或者是东方人，常常我们因为事情的缘故呢，而也记仇恨在心中，把这个人整个人都就不能够接纳这个人。我们要学会的是针对事情不要针对人，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呢，就不要再去针对这个人。 让对方能够看到改变自己的益处，自己会努力的这样做的时候，相信两方面都会有好的结果。正面看待对质的人，他们认识对质以后，自己会赢得更多的信任跟尊重，也会加深双方的关系。对质可以实现主内肢体更加合一的途径。正面对质虽然可能会引起暂时的冲突，但是却是带来长期的利益。当人学会了正面的对质，自己跟人的关系就会增加，别人的生命也会得到改变。这让我想起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那里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听众朋友，无论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只要你能够从正面角度看待对质，也好好的运用，相信在处人的关系上面都会给你带来正面的帮助。不过我们也要想一想，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正面看待对质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人，都有神所赐给我们的三种内在的需要。这三种内在的需要呢，分别就是爱、自我价值、安全感。但是这三种内在的需要，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因着我们的原生家庭或者一些外在的环境跟影响，使我们在这三种的需要上出现一些缺乏的情况，而导致了我们成长以后对事情的观点产生一些错误的假想。因着这些错误的假想吧，我们在所遇到的事情上就会用不同或者说不正确的观点来看事情。因为有错误的假想，很自然的就会认为与冒犯自己的人对质，也意味着自己最基本的内在需要也会受到伤害。我们会被恐惧所控制。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个从小没有得到父母照顾而成长的人，很多的时候都在成长里面会缺乏安全感，也感受不到被人爱。那他们在面对跟处理事情的时候，往往会受到这些成长当中的缺失而影响着如何看待事情跟处理事情。这样的人如果要求他们去跟人对质，他们可能因着自己缺乏安全感，就直觉地认为对质只会带给自己更大的不安。他们害怕自己因为跟人对质让自己失去朋友的关系，也害怕别人会怎么对待自己，失去朋友的友谊，怕别人看不起自己，这些都是不安的感觉。他们认为这是因为跟人对质会带来的结果。由此可见，对质观念的混乱真的是跟人的成长是有密切关系的。以下呢，我仍然会想用四种不同的人在对质上存有不同观念的情况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思考。第一，就是被动性的人。这一类型的人是属于比较内向的人，他们很少主动的去做事情，对质在他们的观点当中也有错误的看法，他们觉得跟人对质结果呢就很糟糕，不单单自己受伤害，别人也同样的受伤害，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会遭到破坏。第二，就是攻击型的人。这一类型的人性格呢比较外向，有竞争性，也比较主动，所以他们看对质是自己增胜的一个途径。他们认为如果自己不跟别人对质，结果呢就会很糟糕，就是自己输了，相反的对方就会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很要面子，绝对不能够被别人看不起，如果让别人 压在自己的头上，自己觉得没面子，所以绝对不能够在人的面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弱点，因此他们会主动的跟别人对峙，甚至冲着别人来对峙，重要的是为自己能够胜利。第三方面，被动攻击性的人，那这一类型的人呢，性格比较复杂的，可以说他们比较内向，缺主动，但呢，他们也是比较深藏有心机的人。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自己跟别人对峙的话，就会受到别人的排斥，但是如果自己不对峙，也会给别人小看自己。那想到这里，他们就会选择遮掩的方式，但是内心里面却想着怎么样去对付对方。那这是第三种被攻击型的人的一种回应。听众朋友，这三类型的人，他们在对峙方面呢，各有不同的表达，但是都是抱着错误的观念。有的不想对峙，怕自己受伤害，也怕伤害别人，有的是把对峙看作自己胜利的一个方式，主动的来攻击别人，更有好像不想对峙，但暗地里却老是像老虎一样把人想吞掉。他们的做法完全对人际关系上面的改善是没有任何的益处，反而大大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学会如何去建立一个正确的对峙观念。正确的对峙观念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正确面对对峙的人，这一类型的人明白该面对的总是要去面对，绝对不逃避。他们不害怕对峙，也不会借着对峙的机会来宣泄自己个人的愤怒，也不会以打倒别人或者打倒对方为自己胜利的目标。能够正面对峙的人，他们是有基督的爱，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有安全感的人，有价值的人，所以他们不害怕因着对峙自己失去安全感，失去朋友，甚至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自己。他们是带着信心对峙，也深知道正面的对峙能够带来人际关系上面的改变跟成长。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听了今天的课程，相信你对对峙这个辅导的技巧又多了一点认识。听起来真的是发觉要跟人对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在有一定的难度，很需要我们不断的练习跟运用，才能够发挥更好的辅导的果效。盼望我们在关心别人、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同时，更要紧紧地依靠我们的神，让神的话语先建立跟提醒我们，以至于我们懂得在尊重别人的前提上，以爱心作为基础，在有需要的时候恰当地运用对峙，帮助有需要的人在生命上有所改变跟成长。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不是我们，乃是神自己圣灵的工作。在这些课题的实际运用上，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分享跟交流，欢迎你随时来信跟我交流。好，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希望神祝福你。